姊妹平安，有声音吗？有哈。今天蛮有一些人去度假、哦、那其实今天是要结束我们的腓立比书在这一季哦，那下一季我们就会换新的那个圣经节的为根据，但是我还在思考，就是说下一季要用哪些圣经节。那今天是腓立比书的结束，那很特别的一个信息，其实就是说保罗为什么会在最后用这样一个可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信息来作为这封书信的结束，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就在周间也在想，那可能保罗有他的意思，或者说对腓立比教会他有一些深深的感情，特别的感情，就用这段经节来做结束。那我把这个题目看成是我你他，那这个他是物质的他，其实今天主要可能是在讲金钱的使用。那在这段时间在准备这个经节的时候，当然就会想到你们哦。那想到弯曲这纸醉金迷的生活、哦、如果你们有看这网络，我偶尔就会关心一下湾区的，据说啦，所有的平均的收入世界上最高的应该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信息可能对你我特别珍贵。所以我你，那等一下我们会看，那这它主要指的是财务，那财务对某些人或是甚至每一个人可能都在当中有一些挣扎哦。那感谢主，就是说我在成长的环境，神给我很多的祝福。那我在这里面可能是比较早就有学习，从家里从父母亲身上有一些学习。但我希望透过今天金姐跟大家的分享，不要说正确的金钱观呢、啊，听起来好大、哦、但是我们今天就来看保罗怎么给我们提醒、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那其实我小时候就看小说就会看到，那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一直到后来读圣经很完整的一遍一遍的这样读，就知道说这是在住在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可能是下一季里面，我希望我能用出埃及记跟使徒行传从里面选圣经节出来，就旧约跟新约来作为我们讲道的依据。我在等候神的感动。那使徒行传就是这些门徒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之后，怎么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把福音传到差不多是世界中大部分的这个领域里面。那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原来是保罗所说的一句话。那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听了很多，原来是出自圣经，那我就蛮感动的，当长大之后读到这句话。那这句话里面其实是保罗在某一个休息几天的时候，他发现说那这几天在休息，那我就把我以前在以弗所的这些长老叫他们来见我面好了。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些长老听到保罗那在某一个地方，其实走路可能要好几天，可是他们马上就到保罗那边要跟保罗道别，听他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的一个吩咐或是分享。所以保罗在二章三十四节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然后这底下下一节就说施比受更为有，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心态。那我们等一下会看，那这句话里面就谈到说，原来施比受更为有是神所喜悦的。这其实神所喜悦的有很多，有命令，有应许，可能有是一般的那个提醒，一般的可能是聊聊天吧，可能这样。那这里面可能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可能是一个应许。你要可能在读圣经，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哦。但你可能偶尔可以去想想，这到底是命令还是应许呢？这是宣告呢，还是只是一个祝福呢？可能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可以在里面去享受神所喜悦。那这里面只有两个，其实没有什么主词动词哦，没有主词跟受词，其实就只有动词给跟接受、哦、你可以看来英文你们都蛮好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面给跟接受，但是保罗的领受是说，其实给出去比接受，你可以蒙受到更大的祝福。那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哦。我说过，神给我比较大的祝福，是因为我成长在那个教会，在我们家里就可以看到爸妈、哥哥、姐姐，然后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上礼拜跟一对新那个新人有分享，说其实神透过我给我很多的这个祝福，从小到大看到很多人愿意给出去，那长大自然而然我就在里面学习说，其实给出去是比较好，比接受更好。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好，那你虽然说这里面可能没有主词，没有受词，好，英文的你可以看，但是里面如果仔细想，我们可以分着来看。好，我就提出来，就在纪要真理，我也开始在第一章的时候，在纪要真理第一讲的时候，就会说，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在讲关系哦。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在建立一个宗教哦，你们在走这个仪式啊，要干嘛？我们都是教友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要守这样守那样，其实不是，我们是一个信仰。那这我们的信仰其实在讲正确的关系，比正确更正确，应该这样说，比书上写的更正确，和神的关系。你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要领受这句话，你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因为福啊，有一个福是受祝福啊，福是从神来，所以你越多的给出去，神给你的祝福是应该是越多。这里所写的，保罗所说的，那我和其他人的关系，当我要给出去的时候，我要给出去，这些人是我所喜欢的，我才要给。又回到老问题，我喜欢这个人，我跟这个人好一点，我认识他，那我才给呢？还是神不管是今天让我看到听到难民好了，德国的难民或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的难民，那神给你这样的感动，虽然我不认识他们，那我们礼拜三祷告会都偶尔就会为难民祷告，那这里包含实际的行动，虽然我不认识那些孩子，我们上周三还是为难民里面的孩子来祷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和财务的关系，我一直希望弟兄姊妹，我跟某些人蛮熟的，蛮认识，而且有些人可能跟我从2007年来已经十年了，认识十年了，价值观、生活的怎么样生活，喜欢的早上的作息，或是他们内心现在的挣扎是什么，可能有些人我蛮了解。那里面有一些挣扎是来自跟财务，所以这句话可以让大家思考。我自己还在学习的，不是说我就从里面站出来，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些我的软弱。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活出健康的生命，那我就在想，活出健康的生命，你生命要健康，你跟刚刚的那三样应该要很清楚才能健康。我跟神的关系要能非常健康，我跟其他人关系也要能健康，我跟财务的关系才能健康，要健康我才能活出健康的生命。即使是第三样，我今天跟钱财，跟我所看重的，每个礼拜 每两个礼拜，我以前的公司是两个礼拜发一张 paycheck， 有的是一个月，那你如果很看重那个，那你可能在里面会挣扎。尤其年终的时候在美国，那 Christmas 到了，我的 bonus 到底多少，那你心就会跟着搅扰，你总会有健康的生命，你心不是就系在那个今天拿到多少钱吗？我是说我以前从那里面走过来，所以活出健康的生命，刚刚所说的那三个关系，我希望我们是健康的。我一直很期待今天的经节对我说话也对你们说话，从里面可以听到一些些的东西。最后一段腓立比书，我们就是说在可能是华语十年来第一次很有顺序的，而且没有漏掉任何的一节，从头到尾把一本书讲完了。那我自己是很享受这样很仔细的去读这卷书。好，那我来读第四章第十节，那你就听，你就去听，说听听看神怎么透过这封书信的最后对你说话，对你哦，你去想想看对你说话。那我来念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好，在第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其实蛮有意思的，开始蛮像情书哦。第十节，我在准备的时候好像情书，我靠主大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读到这里我就非常享受，原来保罗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亲密到，其实想到这里他就说你们想念我。那所以你不要把这看成是好严肃的 一段，不是，我这应该是蛮日常生活的聊天哦。但是我希望能聊到我们的心里，就那个思念可以让我们也去享受说，原来弟兄姊妹彼此的思念，那会带出来很多在思念当中话语上的建造，生命的建造。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不知道我们线上感恩，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外地旅游探亲，主，我们谢谢你给他们这样的福分享受，但是我们恳求神让他们有安静的时间可以来亲近你。主，我们在这里，在你的殿中的主，我们也享受跟你亲近，在你的话语里面被建造被摸着那样的福分。神，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透过保罗，透过这位老牧者他所写的这封书信，他带出来也许不是要讲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神，这是你的吩咐，也是你的祝福，也是你的应许。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享受，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听到神你的声音，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看到我们生命原来是这样的丰富，而且我们的生命是有根有基，也有弟兄姊妹同行，有属灵的长辈来建造我们，有神你话语成我们的根基，有神你每天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行。主，让我们没有害怕，在物质也许不是那么富裕的时候，让我们没有害怕，让我们在物质很丰富的时候，让我们依靠你能胜过物质丰富所带来各样的试探跟挑战。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第四章第十节，我说我在读在准备的时候就很享受开始这句话哦。那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在这封书信里面第一次形容喜乐的那个大，其实你看前面可能开始用所谓的形容词或副词来修饰这个喜乐，前面只是喜乐，但这里说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大大的喜乐？它不是在因为某些那个所谓的成就，或者说带多少人信主，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侍奉，或是在公司里面你晋升你加薪，或是一个 project 的完成，这都很好。但是在保罗这里说，他喜乐是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所以其实他是为弟兄姊妹彼此这样的连结而感到喜乐，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当然我都希望你，我刚讲的让周丹青也对你说话，你有没有这样的享受，享受到弟兄姊妹想念你，而且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其实这有缘由，对保罗而言写这段写这里的时候其实是有尴尬，尴尬这一次蛮中文蛮传神的。为什么尴尬？因为其实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上一次帮助保罗是在十年前，这 在十年前的时候，意思是在十年前开始他向这个欧洲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腓立比教会，因为保罗很特别，他很不愿意接受有他在侍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帮助，因为他怕有人说闲话，这我们都要学习。有人听到啊，这个保罗怎么这样，怎么接受弟兄姊妹的这个帮助啊？这保罗是不是有其他的私心？所以保罗非常小心在这个里面。但在十年前，这些弟兄姊妹帮助他，那保罗很特别，甚至有人说是唯一的很乐意的接受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但是经过十年，这些弟兄姊妹再想起他，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说呢？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在尴尬中，但是他用很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那个感动跟感谢，很委婉，但是你可以看到，你们帮助过我几次，应该不止一次。那有段时间，我们刚说可能十年，那为什么呢？可能有原因哦。那一般人都会推测，解经学者就会推测，弟兄姊妹，这都很重要，在我们生活里面非常重要。因为我从小到大，虽然我的家庭并不是那么富裕，你们都知道，其实可以说是贫穷。最近有弟兄姊妹在谈到分享到说，小学我们的成绩簿，不知道你们跟我年纪一样的哈，你们后面的可能没有这样，都会那个填的时候，你的家境到底怎样？哎，有没有印象？有吧？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就会有家境富裕，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小康。然后第三就是什么？贫穷。那我是从小到大都填贫穷，那贫穷的老师比较不会说，但如果你写富裕的，老师都会叫来问一下，因为大部分都应该是小康嘛。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家蛮富裕的，为什么不能写？那老师就会，你们家到底是怎样？就会特别去访问一下。但是我们从小到大家里都是写贫穷，那贫穷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物质上面并不是那么的丰富，但是我爸妈就会告诉我们，即使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只要能有一点点的机会，我们家的菜啊，我不是分享过，韭菜好了，高丽菜好了，荔枝成熟了，那就会带一些去给教会的牧师，大概都是第一个，然后就教会的这些叔叔伯伯们就送到一些人的家里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不是说对我，因为我不一定会长久在迦南教会，但是我跟很多人说，你们要照顾传道人，这是我爸妈给我的教导，好，那鼓励你们也这样。华语已经做得很好了，对我非常好，我说你们把我的对我的心对别人多一点，很多人对我非常的照顾，我是很享受在华语的侍奉，但是我说不只是我，别的牧师来也是这样。好，那这里保罗就说了这句话，然后解经学者就会去想，因为这原因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会花很多的心思去，可能保罗到处跑来跑去很难送到某一个地方，那当然又可能是保罗他的个性，他不愿意在金钱上面让弟兄姊妹说话，尤其是有一些专门要找保罗的毛病的人会抓住机会，但是保罗很特别，他为了自己他不要，他可以拒绝，但是他为了教会的需要，为了当时遇到的啊这个经济上的挑战，然后他为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请求其他的教会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他愿意，很特别。所以你去看，就会很多的学习跟感动。因为礼拜五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在分享，哎，不是 YCLK 昨天在分享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就分享说，其实我们都蛮有弟兄啊，我们是参加弟兄的，就会蛮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软弱，蛮不好意思要别人来帮助。我们昨天在分享，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心态，他是说他为了教会，他愿意来做这样的请求，但为了自己，他会有斟酌。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腓立比教会在这中间可能遇到经济上的挑战，并不一定就像我们所认为腓立比教会是经济都一直非常好，你去看那个背景，可能有的解经学者是这样的推测，所以这样就十年就没有对保罗在生活上面去帮助他。但保罗就要特别说明， 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心态。为什么大牧者要做这样的解释？今天可能有些牧者并不需要做这样的解释，你们怎样就怎样，你们要怎样就随你们，那我要说就是我要说。但是保罗不是，你看他很委婉，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刚刚说我们好像在写情书一样，你们想念我，那你们很想帮助我，只是中间没有机会，你们现在又回来帮助我，但是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请弟兄姊妹要留意这句话哦，他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写这样是为了巴结你们，是为了讨好你们，不是这样。我是很感动他的心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想到这样要很多的警惕。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一个牧者要这样来解释，我不知道你们的哦，好，牧者你真的很好，花心思来解释。还是说我们对牧者应该是让他能跳过这个阶段，跟牧者是同心同行？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在保罗这个情况给我们的学习。保罗继续说下来的话，对可能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接下来说的这一段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开始学习哦。我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去读这一段，我以前可能并不一定读到这些东西，这次有抓到一些东西。他说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但他不是骄傲，他后面马上说了一句，我已经学会了，其实是我学习过的。保罗很有权利说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保罗以前家境应该是非常好，保罗是在最好的老师底下学习，我们都知道他的社会地位非常好，所以他以前应该是经过非常富裕，家境可能是不错，学习不错，那个社会地位不错，人对他的尊重看重，各式各样，包括行为包括知识都非常看重。但是他说我是学习过的，我学会。那其实知足在原文的意思，知足你可能用英文来看，比如说 content 这个字，但是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因为环境而感到不够，环境即使非常的不够，但在这个字里面说我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不是因为环境而知足，而是因为我的心态而知足。弟兄姊妹，这很重要。所以知足不是外面表现出来，知足是从生命里面涌流出来。一个人的知足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因为如果是生命，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因为生命的连结你是可以感受到。所以保罗等于 底下会说，但我样样都有，而且我已经充足。弟兄姊妹，保罗其实蛮辛苦的，他为了不拿弟兄姊妹的帮助，他去支帐篷。在当时他偶尔有空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己支帐篷，自给自足。然后这个学会，其实你去看原文的意思是透过经历，透过学习，然后去学习到，透过经历，透过操练，而不是只是在知识里面，在里面转来转去。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再重讲一遍，很重要的。保罗的知足是透过生命里面不断的学习跟操练才学会，不是一触即成。因为他以前的环境可能非常好。那中文有一句话，我想你们都会背哦：由俭入奢易，然后呢，由奢入俭难。由节俭到奢侈是非常容易的，可能一夜间你就可以这样。但是由奢侈很享受的生活到节俭，你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学习的。这里我要开始做一点点的说明，因为怕你们在上班的时候，那我工作认真是不应该，我应该知足啊，我今天 project 可以按时交就好，为什么要提前交？我怕你们会这样想，所以稍微更正一下。在某些地方圣经里面有写，我们对生命里面有关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我希望这个是可以 听到，因为其实我在看那个《简朴的真谛》那本书里面，我学习到蛮多东西。我已经跟两三位、三四位弟兄读过这本书哦，《简朴的真谛》哦。那里面说到的知足是对物质的知足，对某些方面我们不应该知足的。大家要在里面学习，属灵上不知足。举例来说，刚刚敬拜赞美诗歌的，我要更经历神，我要更走到神里面。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第十二章，你心意应该每天都更新的。我们的信仰没有说我好这样就好，我可以就好。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写的不是这样哦。有人说我信仰已经够了，我已经这样的好了，我已经有侍奉的好了。可是保罗就提醒说不是这样，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每天起来你的心意有没有让神来更新，这是我们要的，要不知足。那爱，唯有彼此相爱要常有亏欠，很重要的一句话。爱不要知足，我给的够了，爱绝对没有够的。这里圣经的话要常常亏欠，觉得、啊、我不够，可以再多给一点。所以我们某些地方是可以不要知足，不要把是今天写的知足回去什么都知足，我今天该做的事已经做好了，那我就知足。你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其实我当过老师啦，那个建议爱数学的跟我应该很有相同的想法。我当数学老师教了蛮多年，我都跟这些资质非常好的学生就说，好，你觉得你已经很好了，每次都可以考100分，可以怎样，那你可不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更快的方法去想，你可不可以用不同的解法来写，你甚至可不可以在考试里面写两种解法给老师看。我是鼓励这样的，所以我的分数数学我都会100分再加10分，就是 bonus。你如果可以的话，老师可以让你有多10分，那就鼓励那些已经到这样的话可以再往前走。我以前教书是这样，那信仰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物质上的不知足，刚刚我是前言一下，就不要觉得啊，神就是叫我们什么都知足，什么都不要。我在公司只要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那该做的事做好， 那个同事的我不要去管他，他做不出来他家的事活该。不要这样，不应该这样。那回到这里，物质上的知足，我从负面来看，因为我曾经在埋怨当中，国小的时候，国中的时候也是的，看到人家在便当盒里面如果有鸡腿有蛋的，那我们家都是青菜，我们家种的菜是什么，大概就是这样。有一段时间，那你就会有一些埋怨，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这样。那蛋我们家也有养鸡也有蛋，但是蛋要拿去卖，我们的蛋是要拿到市场去卖。那有时候就会埋怨，回想那为什么要埋怨。那其实偶还不错啊，你看现在想吃青菜多好啊，现在大家不是都要青菜要健康，其实我从小就吃那个健康的。但是神偶还是给我惊喜哦，偶还是有同学们吃惯那个肉的会转过来跟我换一下，用鸡腿跟我换一些青菜，我就蛮享受的。真的就是这样的享受，就是回想起来了，神偶就让我一些惊喜，也是蛮好的。物质上的不知足，你会不会这样？不要想别人，你会不会嫉妒？会不会苦读？会不会埋怨？会不会害怕？会不会贪婪？当你不知足的时候，你也想要更多更多。我以前同事就是在 complain bonus 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 我底下的孩子，我就会跟他讲 bonus 是多的，你不要有这样的心态，一直那个孜孜计较在这个那个所谓的那个 amount 就是多少的分量里面。我说不要这样， bonus 就是多的，我都教他们，就把他想说今年都没有，那有的都是多的，那心态是不是可以调整？人就是会进入到这样。那其实我有这样过，我不是说我没有，我会苦读，我会埋怨，我会害怕，其实都会。那保罗如果这样说，他在学习，那我们自己要先学习知足。因为我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别人生命的帮助，尤其你们这些父母亲的，在教书的或者在教主日学的，我都希望你们那些旁边的小孩就像我们的小孩，主日学的老师，那底下的学生就是你的小孩。那你要不要自己先学会知足？你在讲课的时候，在教导你孩子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们要知足。 我的孩子，我的教导是这样，我的学生我也教他们要知足。那你们跟我比较多的常在一起，我的门徒我都会教他们要知足，大概你们都知道。我的小孩小时候，我们就教他不要一手拿一个东西，拿一个东西就好，不要一手拿一样。从小你就会培养他不知足，所以我们的孩子都是从小就被这样教导。那车子他们一直到大四勉强，我们家最旧的车就会给我的孩子，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大四的时候，那老二是在可能大四毕业才开始开车。就他们之后，汽车是一个工具，不是要让你炫耀。那油就很好，可以动就不错，不会故障就非常好，应该是这样的想法。那叫孩子从里面去学习感恩。那我想我们要彼此学习，彼此提醒。接下来很棒的一句话，我用新译本来写。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用新译本，这不同的翻译哦，因为在和本有谁是谁在，就会听起来比较绕口，我就把它用新译本。保罗有秘籍，这里有秘诀，所以我就武功秘籍。保罗其实有武功秘籍的，他还是要某一个可以根据的东西，但学习起来才会比较有根据跟有效率。就武功秘籍了，就是这样。我就跟他说，保罗有武功秘籍。那其实你看这个秘诀原文我鼓励你们去看，如果已经知道怎么去看新望爱了，去看原文。其实这个秘诀其实只是一个 introduction， 只是一个入门。原来这个秘诀，我这次才去思考说，原来这个秘诀，保罗得到秘诀是入门这样而已。那接下来要继续的不断的去操练跟经历，蛮有意思的。我以为说他一下就会了，原来不是。他拿到的秘诀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入门。你可以去看那个希腊文的原文，鼓励你们去看。所以保罗不是马上就学会知足，透过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其实秘诀，那我们13节，大声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声，这句话太重要，我们一起来读。来，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这是新译本，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的武功秘籍其实很简单，不是靠自己，靠着神。你要知足，一定要靠着神。那靠着神，他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提醒。那我就去思考神的能力，加给我能力的能力一定在当中。那你有信心神会供应，信心很重要，神会供应，神会按着他的时间供应，不是按着我的时间哦。那神会教导，当我走错的时候他会把我拉回来。那神也会透过很多的天使，在我们周围的天使来提醒我们，像保罗就是一个例子。像弟兄姊妹，我都希望你们是一起来学习知足。今天呢，功课你们可以一起去玩，我都很高兴。你们可以一起去吃饭也很好，一起看电影也很好。但是我很希望早一天可以看到弟兄姊妹在生命内的学习是一起来学习。我很希望看到华语弟兄姊妹是这样。有一天我听到几个人说，张哥，我们要这几个人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知足，我会非常高兴。几个人一起来学习知足。所以依靠神还有很多中间要经历的学习，不是说哦有个秘诀好了就依靠神，那依靠神之后我就依靠神，那嘴巴就天天说依靠神，那我就会知足了。保罗不是这样说，还有很多要学习的。那前面可能是贫贱跟富裕是大前提，里面他提到两个例子哦，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要知道的经节你可以去分析，那我就不说了。意思就是说，无论在有丰富或是没有缺乏的情况，我都可以靠着神去胜过这样的情况。简单而言，可是要想这段话语，你一定要想才会得到东西。因为其实我念了很久都没有仔细去想，那有时候也常常去分享，就觉得说已经很好，那我就鼓励大家去想。就是你贫贱跟富裕，就是在这两样情况里面，生活里面有跟缺乏的情况，你怎么去胜过？那蛮有意思的。 有钱为什么要学习知足？你就看前面哦。我这次再仔细的去读，但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所以他其实是说，在富裕也知足。我以前以为说富裕就是怎样，可是这里他不是哦，富裕也要学会知足。因为我们都比较会想，就是说我不够的时候我要知足，但是保罗这里也说，富裕、丰富很多的时候，你也要学会知足，蛮有意思的哦。那富裕当然够了，当然知足的要命啊，不是吗？哦，好享受，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那银行的存款一直增加，我再怎么用，一年旅行可以五次还是用不完，那你当然会很知足。但保罗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就在想，知足会带来骄傲，要学习；知足会带来更贪心，我想要更多；知足是会带来你不简朴的生活，你发现钱就这样就出去，但你没有想说这些钱可不可以用来帮助别人。好，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箴言书30章第8节，他说：“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这箴言书很棒的教导，如果说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是最富足中最有钱的人，但是他跟神这样祷告。好，那靠着主，我就不再仔细说了。加添力量刚刚有说，加添力量胜过诱惑，但是我也希望神加添力量是让我们在不太够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去帮助人，那这是要神的能力。那信心，求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那求神给我们喜乐的心。就是我跟师母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时候经济并不是那么富裕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是要招待很多人，很多孩子到我们家，那时候就是信心的操练。感谢主，读神学院经那个需要的这个所谓的注册费、学费或生活费不够的时候，那也是需要信心的操练。在很多时候，所以我都说你们要去帮助神学生，帮助很多的传道人，去帮助他们。那喜乐也是要靠着主。好，我加快脚步，因为后面有蛮重要的另外一段。那金钱跟财务，刚刚是保罗，我先对付清楚，我跟财务先对付清楚前面的部分。但是接下来就是说，好，我对付清楚之后，那我这个金钱要用来做什么？我并不是说你们金钱拿来家里 remodel 啦、换车啦、孩子要进好一点的学校啦、那换房子啦，我并不觉得说这样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能把一部分拿出来，甚至大部分拿出来，你是愿意底下保罗所说的这几个钱可以在我们想象之外有更多的作用，那是很棒的祝福。我是希望大家这样想。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在以前的教会跟现在的教会，我最跟弟兄姊妹分享，我最担心的是基督徒们弯曲的基督徒，有钱又有闲，这是我最怕的。有钱又有闲就开始思考，哦，钱要怎样啊？那有闲就想这想那的，没事坐在房子里面。有钱又有闲，那怎么办呢？动动这个吧。这个电视怎么才56寸？最近不是60几寸出来吗？那越看电视怎么变小了？其实已经很大了，越看就越小。那就开始那个心撒旦就借着这个心就开始眺望，换吧，换电视吧。那旧的拿去哪里？不知道啊，送给张牧师好了。哎，我是很棒哦，我们家的电视是弟兄姊妹的爱心哦，我是很受祝福。那教会其实也需要电视，但是我不希望你们为了假装说我要给教会赶快换电视，我是说不要这样想，只是说钱，你的金钱财务有很多可以使用。那这里他列举了4样，一起经历挑战，参与福音的事工，献给神的祭物，属灵的产业增加。以前我比较少去想到。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读到这个美事，我其实很感动。耶稣基督也讲过一件美事，那个妇女把 那个香膏打破的时候，这是一件美事。那这里保罗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患难原来就是逼迫遇到的挑战，但是这些弟兄姊妹透过金钱的资助跟他同行，所以原来帮助别人在物质上的需要是跟他一起经历患难，跟他一起胜过患难，这是这里所写的。那其实我以前比较少去这样想，我就想钱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那就我能力有余就去帮助。但是原来保罗就提醒说，这是一起受患难，那就很受感动。那保罗加了又加了，这是 good， 是非常好，你们做得很棒。其实保罗这里面已经有感恩感谢，但是他没有写出来说我谢谢你们，那这里面已经有，他说你们这样是很棒的一件事。接下来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虚荣。你看他说他开始传在往欧洲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前面还有，但是他就提中间这个很重要，离了马其顿进到欧洲的时候，你们是攻击我的，可能是唯一的教会攻击我。他都记得十年前的事，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参与他的福音的工作。所以我就在想说，原来我们帮助这些宣教士，帮助这些传道人，原来神是透过我们成为器皿去帮助或者参与他们福音的事工。那我们六月几号，十二号马上就要 go mission， 对不对？那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参与做东西卖东西。那其实不要是要讲说我到底要卖了多少，因为大家都会很在意，那今天这个原油会好了到底卖了多少，那其实那个都是一部分而已。最重要的是弟兄姊妹的爱心，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来参与。你当你去了解认识说这些到底要到哪里去传福音，那我们因为透过食物的准备就跟这些人一起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原来帮助宣教士，帮助传道人，神让我们成为很宝贝的器皿，跟这福音的这些宣教士们同行，很棒哦。如果你的钱只是留在你的家里，留在你的银行，那永远就在那个地方而已，但是你拿出来就不一样，它会流散到世界各地，很棒的祝福。想想看，这是保罗的心思哦。这再来蛮有意思的，我这次读这个经节才有更深的领受。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以前 读下去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原来这是银行的用语，商业用语。保罗说我并不求你们再给我什么更多的，底下他说已经够用了，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心继续去分享给其他人。而且这里说归在你们账上，就是说你们那个放在银行银库里面就会增加利息，原文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就像放在那个美国银行这样。所以你每一样的这样的付出在神那边，神就会纪念。帮助一个需要的弟兄姊妹，哪一个你们要敏感的心要去关怀弟兄姊妹，不一定是物质上的需要，接送的需要，可能在某一个时候他譬如说没有电脑，或是不知道哪一样东西，你可以去帮他载他去哪里，可能家里需要人去陪，那你们去陪。我们华语有弟兄姊妹很有这样的爱心，那神会纪念的。所以就好像在银行里面生利息，那神喜悦这样。而且神说你们不要再想说啊，这个到底去了哪里，去了世界各地了，你影响一个人再往下影响，就是一直散播出去。那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里，神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放在我的那个银行，这个最大的生命的银行里面，我会纪念。将来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我会跟你们数算你们哪一天已经分享了，你们建立了一些所谓的那个 credit， 一些信，一些增加的东西在里面。当然我们不是为了那个，但是保罗说你们这样是神会纪念。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神会纪念而做，而是说做这样神会纪念，不要把这个顺序搞错。四章十八节，保罗的心思非常好，非常敏锐， 他从银行、从银库存款里面，马上又跳到圣殿里面的敬拜。蛮有意思哦，你是想保留一段的东西，为什么可以想这么多？但我样样都有，并且又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里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蛮有意思的，保罗说：“我刚刚说的，我其实都够了，你们给我的我都够了。”保罗很感动，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够了。”你们可以再去帮助其他的人，因为以巴弗提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过了，他带了他们的款项来帮助保罗。但保罗接下来就说，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们就比较少去想这个。我再说一遍，我们比较少去想这个。保罗就特别提出来说，即使这些财物都是献给神，神所喜悦的祭物。其实极美的香气其实是两样，但是可能有重复，前面的极美也包含是献给神的那个祭物，所以两样可能是重复的。主要你就不要把它想太复杂，就是神所喜悦的，你们把这个拿去帮助其他所有需要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祭物。所以这里面可能蛮多都是讲同样一样事情，你把它献上给神，线上的，我们不是说把生命线上，把什么线上，这里说你所有帮助其他人都是什么，好像献祭一样，烧在神的那个宝座前。所以我就免不了要讲一句话，英文好的请再看一下，我在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提醒。那既然提到 sacrifice 这个字，后面这个记录是 sacrifice， 那我就要你们去想所有献给神的，不要想是牺牲，不要想后面这个字，请想前面这个字，两个字英文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想，我是牺牲，我去帮助一个弟兄姊妹牺牲，我参加礼拜三祷告会是牺牲，我去关心一个在他是牺牲，我牺牲我的时间去帮助一个人，那你就会把里面看成说，这些都是我所拥有，我拥有这，我拥有那，那我牺牲，牺牲就是属于我的，拿出来一点点。但是英文里面这里翻译的非常好，是祭物，它不是神所喜悦的牺牲，因为来自神。今天哪一样东西不是来自神？你告诉我。赏赐的是耶和华，很多人喜欢的境界。我们生下来什么都没有啊，不是所有的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就是献祭，不是牺牲。那你就会从里面站出来。礼拜三祷告会不要再挣扎，因为那是献给神的。神说你的时间是我的，你为什么不要来？那你说不是啊，我白天怎样，我晚上要有自己的时间，我看看电视也好，吃吃东西也好。但是神透过保罗说，这是献祭，同样的 sacrifice， 但是我们的心态不一样。当你想到是献给神的，你就会站出来，就很喜乐，你就不会那么多的挣扎。你想吧，把我的孩子，我都很希望我两个孩子可以读神学院，当然要他们有呼召。那你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成为前者，你说哦，我牺牲，就又想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或、哦、我要把他们献上，或牺牲，不是这样，我不要这样想。鼓励你去想。好，教会角度七分哦。其实耶稣有这样说，在马太福音，你们只要再做到一个最小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神是收到你的祭物，不是没有，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哦、那我就不念了。每一个爱的付出跟给予，物质上的付出帮助给予，比留在我家里一直我要享受更好，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就是坐在我身上，从这里面去站出来。再来结尾结束来说，今天这个经节是非常宝贝哦，那我们有很多更深入的去思考，那请大家为自己来读这段经节。神是金钱和财务的供应者，其实神也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今天我们有生命能给能接受，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接受人家的帮助也应该要，那给出去也应该要。那我们对财务你能不能知足？你今天要摸着那个自己所做的笔记好了，我是要摸着良心，我摸着笔记去看，然后说神啊，我是不是知足？你跟神自己交代。 乐意跟人家分享。那我们对财务，透过财务把它成为爱神爱人的一个器具工具，然后在信心里面学习依靠神。不是说我有余了，我量力而为，到哪里我才来帮助人，那并不是这样，保罗并不是这样说。然后再来，正确的价值观，这三样是腓立比书很看重的。你的价值观正不正确，你会看别人的需要比我自己的需要更重要。你的生活形态可不可以简朴简单，你的思考模式，当我不够的时候还是感恩，我不要一直看着银行的存款，不够的时候还是感恩，不够的时候还是可以觉得说神在各方面会有预备很多的天使，那是思考模式。那接下来是我常常对我门徒所说，只要跟着我的门徒都会收到这句话，对自己要节省，对别人要慷慨。我鼓励大家，我华语有很多榜样，不是我是这样，很多华语的榜样你注意去看，很多华语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当然也有另外一方面，那请你不要看太多另外一方面，看正面的这方面。我们对财务要感恩，其实我都非常感谢神让我经历小时候然后长大，然后有很多的学习在当中，我是非常感谢，回想起来是很感谢。好，那我们呢，今天我要再扩大一点点。我们，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就说不只是单独，我希望是群体也可以一起来行善，我希望这样。然后你去注意榜样，华语有很多默默在帮助别的弟兄姊妹，默默在做很多事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去听哦。那接下来我说多的，我希望用教会来看，我希望迦南教会也能站出来，成为一个帮助人也能帮助其他教会的教会。我希望迦南教会是有这样，神给迦南教会非常多的丰富，人、资源、物质、建筑物，我都希望我们教会可以有这样的踏出来，去帮助更多周围的人，去帮助其他的教会。好，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结束。好，一起来读，来。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其实第十九节有一个很大的应许，但是我没有时间讲。那一切需用，就是说当你在付出的时候，你属灵上跟你在物质上，也许腓立比教会并不是那么的富裕，但是神会在适当的时候 供应这个教会各式各样的需要，不光是物质，那神也会供应他们在属灵上的需要，这是很大的应许。那回去你好好读，就我们就没有时间再讲。思考与行动，来，第一个行动哦，不必要的东西，不必要的花费，鼓励你学习，把这个删减，不要跟着弯曲的环境。我希望我们能胜过弯曲的环境。第二，为神的赏赐，一个小小的恩典赏赐，为这个感恩。那第三，为周报上的祷告事项。周报上我们都有祷告事项，那也付诸行动去帮助那些需要的。我们周报上都有带祷，那带祷我也希望能带出行动。所以三样很简单哦，每天想一下，知足带出来行动，然后最好能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每一位在你的殿中聆听神你自己话语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今天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已经很丰富，在物质上已经很丰富，让我们学会分享，学会知足，学会感恩，学会在生命里面透过这些的祝福去帮助传道人，帮助需要的人，帮助其他的教会，帮助我们不认识的人，让这个世界因着爱，因着说因你所供应我们的一切更充满了温暖，而且有更多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愿意来认识你，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器皿，成为流通的管道，将物质的丰富跟众人来分享。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好，感谢神，借着张牧